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8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回娘家村讲真相，救人是我的使命。作者陕西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9日。2024年8月中旬，娘家村子过庙会，听说还唱大戏，这是讲真相救人的好机会，我决定回家一趟，于是就带着大法真相资料回去了。一，不以貌取人。到娘家后，看到亲戚全来了，不过他们都是以明真相做了三退的人，我们叙了叙旧，自然就讲起了大法真相和邪党利用特务间谍跨国迫害大法弟子，被美国公安抓捕判刑的事。这时一个男孩叫着爷爷奶奶走过来了，我对他的爷爷奶奶说，时间过得可真快呀，当年我给你儿子和姑娘讲大法真相时，他们还在上学呢，现在你们的孙子都这么大了。他爷爷说，是啊，今年孙子要升三年级了。他奶奶让孙子赶紧坐下来，指着我说，听这位奶奶讲故事。在座的人都笑了，笑声中我对男孩说，奶奶考考你，你说真善人好还是假恶斗好，你喜欢哪一个？他不好意思地说，喜欢真善人。我说，你真聪明，要从心里退出那个少先队，常念法轮大法好，身体健康，学习好。他点点头说了声，我知道了，就又出去玩了。爷爷奶奶看着活泼可爱的小孙子，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我们吃午饭时，看见前几年遇见过两次的一位又高又胖的小伙子，这人长得五大三粗，面目表情冷漠，感觉很难接触。他是我嫂子姐姐的孙子，听说是那种打架斗殴不怕事的人，专门给放高利贷的人收账，得罪了很多上当受骗的人，他经常被人暗地里报复。有一次他被人打得住了院，后来才收敛了许多。我一边吃一边想，上次回家碰到了一位人们公认的傻孩子，我们50年没见过面，他却清楚地记得我。他过来和我说话时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与正常人没有两样，这对于他来说是个奇迹，但我没有把大法福音送给他。师尊在转法轮中讲过，这是傻，下世不傻，元神不傻。我当时没有悟到，这件事使我很遗憾也很内疚。我要吸取上次的教训，不能以貌取人。我得转变后天形成的人的观念和人心，用修炼人的慈悲对待所有的人和事，不能只看人的外表与长相，只看人心。然后我默默地给眼前这位胖小伙发正念，清除阻碍他听真相的一切干扰因素。饭后嫂子的姐姐要去娘家，说话间就要走了，他孙子的车已经在门前等着。我快步走向车说，小伙子，奶奶前几年在这儿见过你两次，都没把法轮大法的福音告诉你，今天又见到了，你的缘分真大，这个机会不能错过。我要告诉你，人类走到了末后之末，灾难频繁，天要灭这个不敬天不敬地的组织。你当初加入党团队时发誓要跟党走，为其奋斗终身，把命都献给了他，现在声明退出他的一切组织才能保平安。他赶忙说，好，我没入过党，加入过团队。 这时我把大法真相资料和真相 U 盘送给他，并叮嘱他要认真多看几遍，明白真相会得福报的。他笑着感谢了我，我长舒一口气，感恩师尊加持弟子，这个生命得救了。二，不看官职阶层。下午2点多，我带着礼品和侄子去了侄女家。侄女的公公婆婆都是80多岁高龄了，身体还很好，他们早就明真相做了三腿。我们相互问候着来到了侄女房间，见有4位男士正在喝茶闲聊。侄女的公公给我们介绍说，这是他外甥，任市中级法院大法官。我立即集中发正念，清除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旁边3位是他的同事，并将我和侄子介绍给了他们，我们相互寒暄了几句。这时我的人念不断往出翻，顾虑重重，不知从何讲起，左右摇摆。踟蹰间，师父的讲法在脑中回响。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我正念一下升起，不看他身份高低多么富有，他的生命是为法而来的，也是大法要救度的生命。这时那个法官起身走到我面前说，按辈分你还是我的长辈，好了，你们聊吧，我们有事先走了，以后有机会再见。说话间，他那3位同事已走出房间，我忙说，你等一下，我们见面就是缘分，有几句肺腑之言想告诉你。他停住脚步，又回来坐下问，什么事你说吧。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已修炼25年，受益多多。江泽民小人妒忌，为达到个人目的，导演了一场天安门假自焚，毒害了全人类。也就是说，人类已走到末节，人不治，天治。天要灭这个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无神论组织。你当初入党团队时发誓把命都献给他，这是毒誓，你要从心里废除毒誓才能保平安。他点点头表示认可，我给他送了真相 U 盘。这时他的一位同事来叫他，我又给他的同事讲了真相，他也退出了邪党组织，我也给他送了真相册子。我说， U 盘不多，你们互相传看吧。法官说，没问题。他同事说，放心吧，我们会一起看的，并挥手说再见。我为他们明真相做出正确的选择而高兴。三，邻居说，我可真没白来。侄女家又来了一位40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我们双手紧握，互相叙旧聊天。我认识到这是找上门来求得救的有缘人，就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做了三退。他拿着大法真相 U 盘说，我可真没白来。我说，这就是有缘大法一线牵嘛。我俩对视笑了。笑声中，侄女的小姑子走过来问，什么事情让你们两个老朋友笑得这么开心？我说，听了大法真相，等于是打开了人的心锁，能不开心吗？顺势给侄女的小姑子也讲了真相，做了三退。相互告别后，往外甥家走的路上，遇到一位40多岁的男士，他面带笑容看着我，刚要擦肩而过，忽然师父的一段讲法在脑中响起，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出自各地讲法寺 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我又返回去给他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男士高兴地连说，谢谢，谢谢。我自己也不由自主地说，感恩师尊点化，差点失去有缘人。因为唱戏，外甥全家都回家了，姐姐、妹妹和侄女都来了，还有两位串门的，坐在门前闲谈，但没见过，不认识。孩子们在院子嬉笑玩耍，我想，这两位也是来听真相的。我立即坐下，意念中清除阻碍他们听真相的一切邪恶生命与中共在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此时，外甥走过来，给我介绍这两位是他的邻居，并告诉他们我是小姨。我说，我们见面就是缘分，不能错过给你们讲大法真相的机会。现在是末法时期，人心不正，道德低下，人的思维及行为都变异了。天要灭这个反天、反地、反人类的恶党。你们当初入党团队时都发过毒誓，把命都交给他。现在天要灭这个西来幽灵，我们要声明废除发的毒誓，才能平安。那位邻居问，你们法轮功为什么要自焚？另一位邻居是教师，也点头附和邻居的问话。我说，这是江泽民小人妒忌，中共宣传说学法轮功的人7年就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为了抹黑法轮功，他做出了最邪恶、最有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的荒唐决定，天安门自焚伪案漏洞百出。我说了2点，他们连连点头说，是的，是这个理。那位教师说，看来这个邪党真的要垮台了，我们不能为他陪葬。两位立即说，退出这个邪教组织，并要了真相资料和真相 U 盘。我还给正在玩耍的两个小学生退掉了少先队。以上是我讲真相救人的点滴，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否定邪恶罚站的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8日。中共劳教所和监狱迫害大法弟子最常用的手段就是罚站，所谓的面壁思过，邪恶为达到转化大法弟子的目的，每天强迫大法弟子面壁10几个小时，导致许多人下肢浮肿，有的当场晕倒。许多人因经受不住这种长期迫害，违心地向邪恶妥协转化了，给自己修炼留下污点。2017年，我被二次绑架进监狱之后，集训队包夹犯令我面壁，当时我就想起师父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2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于是我说，我不站。包夹犯似乎没听清我说的话，追问我，你说什么？我一字一顿地告诉他，我不站。他恼羞成怒，扑上来就要打我。此时另一名包夹犯拦住了他，因为我第一次被迫害进监狱时我们相互认识，师父就利用他来保护我。我对准备打我的包夹犯说，我俩素不相识，无怨无仇，让我面壁肯定是警察让你干的，请你给我通报一下，我要找警察谈话， 省得你不好交差。他骂骂咧咧地去了，一会儿回来告诉我说，让你到办公室。我一进门，看到值班的警察是我第一次驻监时的指导员，他面无表情质问我，你为什么不站？我说，你给我一个站的理由。他先是一怔，随后说，法轮功进来的人都是这样管理的。我说，监狱法第14条明文规定，监狱警察不允许体罚服刑人员，我刚来到这里什么都没做，为什么让我面壁思过？再说了，本来我就无罪，是被绑架进来的，就是按你们说的也是小罪，这里死缓和无期徒刑那么多人，为什么不让他们面壁思过，而让我们面壁思过？他无理反驳我，就在地上走来走去的，嘴里还小声嘀咕着，还没有人敢跟我这样讲话，还没有人敢跟我这样讲话。我不搭理他，就对着他发正念。过一会儿他说，你先回去吧。回到宿舍，包夹饭也紧跟我回来了。他说，指导员说了，你岁数大了，暂时就不要面壁了。当时另一个同修已经站了半年多了，他远比我岁数大，但同修很坚定，即使长期遭受体罚迫害也绝不转化。他认为吃苦也能消业。我跟他交流，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正法中我是绝对不承认利用这场邪恶迫害来考验大法弟子的，大法弟子也不要抱着承受迫害因此而修得高的错误想法，大法与大法弟子是反迫害的，这也是身为大法弟子的责任，不在法上修，承受迫害本身也无法修得更高，更达不到大法弟子的标准。后来同修也找警察去谈话了，最终结束了对他半年多的罚站迫害。后来我和同修都下队了，我被分配到狱警最严厉的一个队，昼夜四个犯人包夹我，经受过迫害的同修都明白，好的环境往往是自己正念正行开创出来的。对待包夹犯，首先情绪上不能跟他对立，要用在大法中修炼出的慈悲心去对待他们，多从生活上关心他们，多从工作上考虑他们的难处，跟他们成为知心朋友。这样一来，包夹就形同虚设，不仅不为难我，还为我传递资料信息。我手抄转法轮就是包夹犯给我传的。有一天凌晨3点，我背着摄像头在被窝里看书，忽然被值班警察发现，他带着值班犯人和手铐闯进监舍，强行给我戴上手铐。当天明上班前，包夹犯告诉我说，你闯祸了，队长让你上班后面壁思过。我说，你告诉他我绝不面壁。包夹犯好心劝我说，你可别跟人家犟，全队的人都怕他，经常把不听话的人用绳子捆住吊起来毒打。我说，你告诉他我生为大法而来，死为大法而去，他随便。当时在场的有30多个犯人面面相觑，眼神中透露着对大法弟子的担忧和敬佩。说实话，我当时心里也砰砰跳，准备迎接一场疾风暴雨的生死考验。正想着，包夹犯回来说，你小子命真好，正好教导员来了。教导员来了，说是你岁数大了，不用站了。教导员比队长职务高。一场看似凶险的迫害，由于我正念正行，被慈悲伟大的师父给化解了。回顾几十年的修炼之路，每次腥风血雨的生死考验，都是凭着对大法、对师父的坚信而走过来的。感谢师尊，何时？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在生活小事中向内找，升华自己。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6年1月16日。下面是我在生活的小事中向内找，升华自己的修炼过程，与同修们分享。一、路遇红灯，去急躁心。2025年11月2日，我与 A 同修开车到学法点的路上，要通过十字路口时是绿灯。我们前面有两辆车，我和同修的目光一直注视着第一辆车。他停在那里，等绿灯快结束时才左转离去。结果我们被红灯挡住。A 同修瞪着那辆离去的车，指着抱怨说，不知道在做什么，让我们走不了。指司机。我和 A 同修说，师父讲，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选自转法轮。我对 A 说，因为我们有一颗急躁的心，才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找到它，并去掉它，提升上来，下次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如果遇到，我们也不会动心。二，面对气化，平和处理。有一天，我有机会听到一位中医师讲述，如果一个人常生气，气淤积在胸口，久了就会在胸前形成物质，若在乳房部位，就可能形成硬块，甚至发展成肿瘤。这让我想起自己结婚十几年后，碰到不如意或受到委屈的时候，常常生闷气。一段时间后，常常会觉得左侧胸不太舒服。后来，左侧乳房生出硬块，心里很担心。之后怀孕生下小儿子，开始喂母奶，乳腺通畅了，硬块也跟着消失了。最近又常常感觉左侧胸部不太舒服，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与20几年前很类似。我向内找，最近碰到矛盾与委屈，心里常生闷气，没有查找自己哪里不对。我只是感到受别人欺负，但又觉得自己是修炼人，不应该与人计较，应该忍下对自己的不公。其实内心是不平静的，与真修者的坦然不动相差甚远。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实修，遇到任何事都要做到不动心，让自己的每个细胞都同化法。如此一段时间下来，左侧胸不舒服的感觉不见了。一天，我在办公室审核同仁送来的财产减损报废单，我向经办同仁询问，报废财产中有3项财产今年才刚到期，为什么要报废呢？因为报废财产需已达使用年限，且不堪使用。经办同仁生气地说，这3项财产已经没有用了，放在那边久了还会找不着。明天到校长那边评评理，还是以后报废都到校长那边问问看，可不可以报废？我内心保持平和，对同仁说，你在说气话。这位同仁说，对，我在说气话。这位同仁见我这么说，突然意识到自己生气的状态，见我不生气，自己也平和下来，知道我是依法行政。三，善心体谅母亲。母亲身体不好，是个喜肾病人。我告诉母亲，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个字，多听师父讲法。如果身体可以，也可以练功，身体会变得健康。母亲身体好时，会拿毛笔抄写转法轮。自从2019年11月父亲过世后，母亲身体健康每况愈下。每当母亲告诉我她身体哪里不舒服，我都会提醒她抄写转法轮。
重新静念九个字。一天，母亲很开心地在电话中说，昨天晚上睡不着，心里就一直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半夜时坐骨神经痛，从腰部以下疼痛不已，导致睡不着，但还是继续念诵九个字。突然间看见一位年轻小伙子，身穿白色的衣服，长得白白净净的，弯下身来帮我调整身体，进出两三次，当时一点也不害怕，之后腰不痛了就睡着了。母亲很高兴告诉我，是师父法身帮他调整身体。因母亲身体虚弱，生活不太能自理。第二天，我们请外佣照顾母亲。外佣推轮椅送母亲外出的时候，不小心把她推倒在地上。外佣为了将母亲拉起来，结果用力不当，母亲再次重摔在地上，两次都是右肩朝下。从此，母亲不太能站，不太能走，不能久坐，也不能久躺。因为伤到右肩，她没有办法抄写经文，还常常要陪伴她的人帮她按摩，才能缓解她身体的疼痛。去年九月，我回乡探望年迈的母亲。母亲躺在床上，妹妹将她扶起来，坐在床边。我看见母亲不舒服的样子，便建议她可以移到旁边的椅子上坐，会比较舒服，因为椅子有后背可以靠。母亲露出不悦的表情说，你只会说这些。妹妹对母亲说，姐姐是善意的。母亲回答说，她说的我做不到。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常用自己固有的想法去揣测一些事情，没有完全站在对方的起点着想，不够善心，所以才体会不到母亲的痛苦。找到自己的执着后，我发现母亲和我说话变得比较和善了。四，整理家务中发现抱怨心。每天上班没时间整理家务，假日有时间整理家务时，内心突然生出抱怨心来。在整理过程中，发现一些重要的文件未归档，感到震惊，觉得自己没做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抱怨心呢？我心生惭愧，觉得修这么久了还有这么多人心。五，放下委屈心，化解同事关系。114学年度，也就是2025年8月到2026年7月，学校聘请很多新的老师，兼任行政职的主任与组长，处理各处室的行政业务。一天，一位新任主任找我，询问 A 案件的经费动支请示与核销应如何处理。当时我正好很忙，感到分身乏术，便请他先找自己处室上个月的档案参考。他不开心地离开了。之后他对我都充满了敌意。尽管我向他说明为什么不能及时帮他的原因，并且当面向他道歉，他都不接受。那阵子，每天我都觉得自己很委屈，胸口很痛。我向内找，觉得自己不够善，没有做到在第一时间先考虑别人。找到自己的不足后，我意识到这位同仁是在帮我提高的，内心非常感谢他。此时内心很平和，自己不再觉得委屈，胸口也不痛了，而对方竟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很善意地跟我道歉。层次有限，以上体悟若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